今天的经文是《约伯记》36:15-16。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诗篇31:7-8-12-14-15。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耶和华啊，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诗篇34:6-7。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感恩再一次来到主的殿堂当中，我们来敬拜，一块来读圣经，来明白神自己的话语，也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彼此的勉励，以至于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一起的来奔跑。真的，我们面对人生很多困苦，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找到，也遇到，也知道，也明白到有许多许多都是困苦的人，他们的人生是困苦的，他们的生活是困苦的，整个人给我们看到他都是困苦的。但是这些困苦的人有出路吗？这些困苦的人的出路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时间来读一下圣经，来朝着这个方向，我们一块来思量一下，考量一下，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面任何的地方和任何的时候都有困苦的人。是的，在我们短短的人生的岁月的当中，几十年的过去里头，我们都听到，都知道，都遇见到有这样的人。无论是世界上任何的角落，任何的时候，无论是年轻的时候，年长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有困苦的人，也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可能我们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在困苦的当中，又或者是到今天为止还有一点困苦的事情在我们心怀的里头，所以我们某一个程度来说都是一个困苦的人。当然不同的人对困苦的理解都不相同的，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有人觉得我生病了，身体不好， 没有健康了，我睡觉睡得不好了，我白天就是好像也精神也不够了，我就觉得我是很困苦。有人觉得我生活不好，我很贫穷，我的钱不够用了，尤其是我们年老了，年长了，退休了，但是我们的收入还是不够，我们在贫穷的当中，我好苦恼哦，很困苦哦。有人在或者失望的当中，他有健康，他有财富，但是他常常失望，因为他看见这个世界没有给他盼望，他看见这个世界里的人也没有给他有盼望。有人是没有人依靠，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他所爱的人，失去了他所需要的人。哎呦，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困苦可能忽然之间就来到，困苦忽然之间出现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不同的时候的当中。甚至在家庭里头，我们都知道哦，家庭里头都有父母亲和小孩子，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有困苦的小孩，同时也有困苦的父母亲啊。小孩子常常抱怨说，哎呀，我的父母亲不明白我，不理解我的感受，我的父亲，他们父母亲他们太忙碌了，不但是忙碌在外面的工作，也忙碌在家里的工作，他没有时间来陪我，没有时间来听我的说话，听我心里的话语。 但是当父母亲的反过来说，哎呀，小孩子都不听话耶，他们觉得我好困苦啊。小孩子说父母亲没有来听他们讲话，父母亲也埋怨小孩子没有来听他们的教训和他们的讲话，甚至有些父母亲觉得，哎呀，我一生劳劳碌碌的为了小孩子奔波劳碌的，但是到头来还是觉得很失望啊，就很困苦的情形。无论是一个朋友，他有五个小孩，到今天这个世界里头，这个时候有生了五个小孩子，在家里头真的不简单的，不容易哦。所以他的朋友常常见到他就会说，哎呦，某某弟兄弟，他太好了，你一定好高兴了，有五个小孩子，哇，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哦。这个朋友永远都是摇摇头说，不对不对不对，福气，你们常常说我有福气，实在是这样的。我回想起来，福我倒没有拿到什么福，但是赐却受了不少哦，受了好多赐啊，在养小孩子、带小孩子的事情上面，所以可能也就是福赐啊，这个意思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都有他们的困苦，像父母亲的也有他们的困苦，这就是一个困苦的世界。有一个人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都是很困苦的人，人家来劝他，来跟他讲话，他好像都无动于衷，好像人家的讲话劝告也帮不了他，他整天就生活在这样很困苦的、很孤独的一个人。有一天他要找一个家庭医生来看病，然后顺便要把他心里的事情告诉这个医生。医生听完他的讲话，觉得他是一个困苦的人，他就医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餐厅里头吃你喜欢吃的东西，你吃饱东西以后你不是很开心吗？他说没用的，我都试过了。然后这个说，哎呀，你去旅游吧，去坐游轮吧，你回来一定很开心了，不再困苦了。这个人说没用的，我都去过了很多地方去旅游，回来还是一样的很困苦。然后这个人医生就说，哎呀，还有一个方法很管用的。什么方法？就是你去 shopping 啊，去买东西啊，人家说买东西的人都好高兴很快乐的，困苦就没有了。这个人就说，没用的医生，我都试过了，我家里都买了堆满的东西，我还是觉得很困苦。这个家庭医生觉得，哎呀，很麻烦，这个病人怎么来帮助他？忽然之间这个医生就想到一件事情吧，哎，是这样的，一定能够帮助到你。他说，最近在我们这个镇里头来了一个马戏班团，他们来是表演的，我有很多表演，有动物啦，有玩魔术啦，还有表演很多东西，还有其中有一个小丑他真是人见人爱的，人家一看到他出场，哎呦，人家都开心的笑个不停止的，他的表现很好啊，你去看一看他吧，表演吧，你一定不再困苦的。这个人也摇头说，没用的。医生说，为什么？你还没去过，你怎么知道没用啊？他说，没用的，因为我就是这个人，我就是这个小丑，我在人的面前人家都很高兴很快乐，但是哪知道我心里头的困苦了。我的一生的这个打扮，我的面上都油彩缤纷，人家都看不到真正的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外面上是我很开心，我也逗人家的开心，但是我里头多么的困苦，我就是这个人。所以我帮着别人，但是我帮助不了我自己的困苦，我还是一个困苦的人。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在表面上我们都很成功，在表面上面我们都觉得我们很有成就，人家都很羡慕我们，人家都觉得，哎呀，你很棒啊，很好，但是哪有人知道我们真正心里头的困苦。现代的人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今天给大家讲一句圣经的话语，是在约伯记36章里头说的，神借着困苦来救伯那些困苦的人。很奇妙的一句话哦，很简单，但是好像很深奥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神他要来借着困苦来救我们这些困苦的人，把我们从困苦当中拔出来，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哪里有困苦可以帮助困苦的人呢？不是应该把欢笑、平安、喜乐给我们吗？不是，神说这些不管用，但是我就要给你有困苦，以至于你们就可以从你困苦的当中 能够走出来了。这就是约伯记里头这样的 一句这么著名的一句话语。但是当中当然是包括很丰富的意思在当中。约伯记这一本书，有人说说哎呀很难懂的，不明白的，不敢去看这本书。但是我告诉大家，约伯记是属于大家的，属于你们的，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这一本书里头讲的就是我们的人生，讲的我们人生里头有一个永远没有停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从我们的老早中开始就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人的困苦。约伯是一个困苦的人，无缘无故就受到这些困苦，多难受哦，多为难哦，多难过，困苦缠绕着这个约伯。同样的，今天也有很多好像约伯这样的人，被所有的困苦捆绑他，伤害他。这个世界里头有太多太多这样困苦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在旧约圣经里头讲的，就是大卫。他是个君王，但是他心里头还有很多愁苦。圣经在诗篇第十三篇里头说，他说大卫说，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他是很有才干的一个人，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他心里头终日的愁苦。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受到扫罗这个君王来追杀他，来杀他的命，所以他很愁苦。但后来他当了君王之后，有了才干，有了能力，有了地位财富之后，他还是愁苦啊。愁什么苦啊？家里的苦，家里的问题太多，家里的小孩子都乱碰碰的，你杀我，我杀你，哎呦，终日的愁苦。他说要到几时呢？他很悔恨，说我为什么当一个君王，我当了君王之后我反而受到很多的困苦，我是一个困苦的人。大卫在诗篇三十一篇里头说，我被人忘记了，好如同死了的人一样，没有人纪念我。他说我好像破碎的器皿。其实我这句话真的很生动的形容许多的人的人生。他们外面好像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器皿，一个很好的东西，但其实他说其实我是破碎。他的意思是我心里头破碎，我是困苦。外面人家看我多美好多成功，但是我里头是破碎的一个人，是这个意思。他被人忘记，因为人家只看到他是一个君王，看到他是一个勇士，却没有看到他里头的软弱，没有看到他的无可奈何的这一方面。所以他说我是破碎的器皿。不晓得今天在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感受到好像大卫的感受，就是说人家看你的外表很好，但其实你里头是破碎的，是不完整的。巴不得我们可以回到从前，我们还是一个还是很天真无知的一个人，我是一个很好的器皿。但今天不再一样，我已经破碎了。唯有主能够医治我们破碎的心，唯有神能够重新一次的把我们整合起来，能够成为一个合乎神所用的一个器皿。你知道吗？破碎有破碎的好处，好像这一个图片告诉我们说，这个器皿如果没有把它弄得破碎，里面这些宝贵的东西就不可能用流出来。看到这个道理吧？有些东西有些时候要一定要把它破碎，好的东西才能够出来。如果摩西不用一个他的木这个棒子打碎这个磐石，水就不会流出来。好像这个妇女在耶稣面前把这个肉饼打碎了，里头的芬芳的味道都能够涌溢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需要被破碎，才能够把里头神为我们预备好的东西能够把它涌流出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困苦的事情，才不知道神是如何如何的爱着我们，是如何如何的来关心，来亲近我们。所以这就是困苦人的出路。一个破碎的瓦器其实也是神所用的，这个瓦器如果不被打碎，他还是很自我，还是很骄傲，还是觉得自己都是靠着我自己。 但是当他被打碎之后，成为破碎的器皿之后，他才懂得全心全意依靠神。有些时候神就要用一个这样的器皿，打碎的器皿，以至于同样我们的困苦就找到出路。所以圣经约伯说，神是借着困苦来救拔我们这些困苦的人，这有他的道理。神的爱是多么的奇妙，神的道路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美好。有一个我们中国近代教会的著名的传道人利托森弟兄，他不单只为讲道为代查经，他也为写诗歌，他留下了很多很多诗歌。这个诗歌是跟他的生命的见证很有关系。他说，你若不亚橄榄成为渣滓，就不会变成美好的油；如果你不炼这个拿大成膏，它就不会流出芬芳；如果你不投这个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够变成美好的酒。主啊，我这个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困苦是神所允许的，是他所许可的。神许可这些困苦来伤害我们，但是却是为了预备我们成为神能够用的一个器皿。利托森弟兄他很会写诗歌，但你知道吗，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犯了错误，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因为他很会念书读书，他看我们中国的唐诗三百首，哎呀，看了很多，你就写了30首诗歌。有人说，你看了300首唐诗，这是才写三十首诗歌，他就自以为哦好成功了。他把这诗歌带到他的老师，就是一个英国来的传教士何秀恩这个女的宣教士来给他看，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宣教士很懂得写诗歌，他的诗歌感动很多人，他所以利托森也想学习他的样，他所写的诗歌就交给他的老师来看，老师一看就说，对利托森说，你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家里吧，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用不上。他不是说不好，而是在我们的侍奉上用不上。这个利托森很难过，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知道了，他明白了，因为这些是因为他还没有生命里头的经验，还没有经历神，也没有经验过什么是困苦，什么是被破碎的人生，这些体会后来他都经验了。在他侍奉的道路上碰到很多的困难，碰到很多的打击，很多的受伤害，好像大卫说，我的内里头的生命被破碎了的同样的一个道理，他都知道了。所以他写这些诗歌多么的美好，他已经过去了50年，但是他写下来的诗歌到今天还是多么影响人的生命，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曾经有困苦的人生，但是在他的困苦的当中，神就借着这些困苦来操练他，造就他，来拯救了他，使用了他。所以我们都发现神所用的器皿很多时候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破碎的，但是当神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生命不再一样。所以约伯记后面就说，趁着他们受人家欺压他们的时候，就开通他们的耳朵。他们很多时候在困苦里的人，我们的耳朵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在困苦当中的人只听到困苦，听到的人的批评，人给他的咒骂等等，但是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为什么在困苦当中神要开通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很多基督徒的见证都告诉我们说，以前他们生活里头很平静安稳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来听神的话语，当他们生命里头遭遇到打击，遭受到失败的时候，痛苦悲哀的时候，他们就来翻圣经，来找圣经，找神的话语，结果神就开通他们的耳朵。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神是使用我们人生里头的每一个时刻，哪怕是一个困苦的时候。所以人在困苦当中，我们就来学习，来聆听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是一种学习，是一种操练，是一种慢慢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更多知道神自己的话语。 以赛亚书五十章说，主啊，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好像一个受教者的一样。他说好像一个受管教受教导的人一样，那就是说很多人是听神的话语，是读圣经，但是他没有一个受教者的一个心态，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好好的来思考来学习，没有谦卑的来听从。但是经过受困苦的人，他们就懂得要谦卑，神开通他的耳朵，他的心里头就好像一个愿意接受管教接受一个教导的心态，是多么的重要。今天你有没有一个受教者的一种心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心里头是破碎的，因为没有破碎，你神的话语就没办法进来。当我们还是完整的一个依靠自己的时候，很坚固的时候，很刚硬的时候，神的话语进不了来。但神要我们被打碎，神的话语就能够进来。当我们的耳朵被开通之后，有三个不再就出现了。第一个不再是我们不再一意孤行，不再只顾自己；第二，不再顾及坚持。有人在性格上很坚持的，很固执的，但神要破碎我们。第三个不再是不再在意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只在意自己的看法，不在意我的同工的看法，不在意弟兄姐妹的看法，也不在意自己家庭的人的看法，没有听他们，没有考虑他们所说的话，结果我们都失败。但神开通我们的耳朵，这三个不在就出现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怎样生活得很舒服啊，结果怎么样？太舒服的生活让人家沉睡在自己的愚昧的当中，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自己 是有能力，结果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神的话语跟我们讲话，我们也没有张开耳朵来好好的听。旧约里头就有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也是个君王，马拿西君王，就是西西家王之后的一个君王。他住在王宫里头，住得很舒服啊，他听不见神对他的讲话，所以他慢慢就不再来敬拜神了，不来侍奉神了。好像今天这个西方世界，很多人本来生活在这个神的这个王权国权底下，但慢慢他们过的生活太舒服了，慢慢他忘记了神，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的家庭，放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结果他们从此就再也听不到神的话。就是唯有礼拜天我们在这里坚持要讲神的话，传神的道，以及提醒我们，让我们的耳朵来开通听神的话。但马拿西这个君王做得太不像样，结果他不听神的话，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他的敌人来到了，亚述军队来了，把他们打败了，甚至把这个马拿西王抓住了。然后因为他是个君王，他们就故意的要来凌辱他，就用老钩来勾住。老钩是什么？是打鱼用的钩，是勾住他臂子，来牵着他的臂子来走，这是一种给他最大最大的凌辱，让他感受到很委屈。我是个君王，为什么到头来现在我上一个还比一个奴仆还要悲惨？然后勾住他臂子，还用一双用铜链锁住到他，没有自由，还要把他带到巴比伦。那为什么亚述军队把他带到巴比伦？很多人不懂。因为在当时候，巴比伦还是很小的一个国家，还是被亚述所统治着他们。到后来时间过了之后，巴比伦强大了，就起来反抗这个亚述，把亚述打败。是这个历史过程是这样的发生。好，结果这个马拿西怎么样？他在极难困苦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恳求耶和他的神，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自卑，极度的自卑。就是说他承认自己的过错，承认自己的不对，承认自己不听神的话，没有好好的来聆听神的话。就好像刚才我们领圣餐之前，我们要省测认罪悔改一样，马拿西就做到这件事情，他真的悔改了。神也听到马拿西这个困苦的君王他的呼求的声音，结果神就垂听了他的呼求，让他可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就因为当时的亚述的国家后来查明白了，知道这个马拿西王没有来帮助巴比伦来反抗这个亚述， 就把他释放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还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继续做一个君王。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是神救拔了他。神怎么救了他？神怎么让他从人家用老钩来钩着他鼻子怎么痛苦的一种情况底下来救他？原来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在哪一条哪一个老钩。我们觉得是痛苦的一个钩子，原来是救了他的方式。因为没有经过这个困苦，没有经过这个悲哀这么难受的过程，他就不懂得悔改啊，他就不懂得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人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很骄傲的，自以为是的，一定要去到我们走投无路了，一定去到我们再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受尽了痛苦了，委屈了，我们才懂得悔改，才懂得认罪，才懂得来翻圣经，来找神的话语，来听神的道等等，是真意想不到。所以约伯讲得很好，约伯就说神是借着困苦来救拔那些困苦的人，这是神的方法，是人所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好像新约圣经讲到浪子的比喻，说这个人在困苦的当中，他才懂得知道父亲的家里多么的丰富，我为什么在这里，这里求人来吃给我一点点的食物，人家都把猪吃的东西给我吃，哎呀，我真的受罪受害。所以他想起来了，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才懂得要跑回到父亲的家里，都是这样的，才懂得悔改，才懂得回转。所以神要开通我们的耳朵，当以前我们的耳朵是不开通的，没有听神的话语的，但是神却安排困苦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人生的时候当中，结果通过这些困苦，我们的耳朵反而变得非常的敏锐，来听见了神的声音。我听过很多基督徒有这方面的见证，说从来把他们不注意来聚会的，礼拜天总是躲在家里睡觉，不来参加崇拜。直到他后来他生意失败了，他的工作不顺利了，家庭产生太多问题了，健康又出现问题了，走投无路了，他又回到神的家里，跑回到神的家里来敬拜，来赞美，来祷告，来听神的道。这个时候他的耳朵被开通了，特别灵敏的听见了神给他讲话，甚至他对牧师说，哎呀，你好像每一篇的讲道你都对着我说的，你不是对着别人来说，对着我说的。为什么啊？是因为神开通了他的耳朵，从此之后他就听见了神给他一些讲话。所以当面对困苦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只是要来查问哦，困苦的原因 why 为什么，而是我们应该要寻求神给我们困苦的目的， what for， 到底为了什么，是有它的原因，一定有它的原因。虽然现在我们暂时不明白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等候，要寻求，而不是只是问 why 就是一种很抱怨，很埋怨，很不服气的一种态度而已。但是当你要寻求目的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神要我们经验这些东西，这些困苦是有目的，是来帮助我们，是来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发现了神借着困苦叫人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不明白，总是问为什么有这些困苦，你知道吗？是因为你有错误啊，你犯了过错啊，你不听话啊，你不回转啊。所以神就好像对待以色列人一样，对待犹大国一样，给他们要这么痛苦，是因为他们的过错。所以神要我们经验困苦，第一件事情在圣灵的提醒底下，我们需要来反省我的过错在哪里，不要只顾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我们要反省一下。这是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常常需要知道要做的。我们面对这些困苦，是要叫我们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里。这诗篇119篇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诗人说，我还没有受苦以前我已经走迷了路，现在我却要遵守你的话，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处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听到了，就这个意思。原来为什么我们有困苦，是因为我们已经犯了错误。好像这里说，我还没有受苦以前，我已经走迷了路。好像这个马拿西君王，他走迷了路，他以为自以为是，以为都是我的成就，以为 我都是应该有这些享受，但是他不知道，后来他才明白，他已经走迷了道路，去到一个尽头，再走不出来了。他受尽了痛苦，他才知道神的话语是要来管教他。所以神给我们困苦，是要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里，我们是否走迷了路，走了错误的方向，做了错误不对的事情，带着一个不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呢？我们要好好的反省，要回转。所以神借着困苦使人家转离这些过错，离开这些过错。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箭头，就是说我们现在前路不通了，我们要回头了，走回头路了，不然的话我们就碰到尽头了，要赶快的回头。这是神让困苦临到我们其中一个目的，要我们认罪悔改，离开我们所有的过犯。第二，神借着困苦要来救我们，这是很奇妙的。神不是用平安快乐来救我们，而是用困苦来救我们。借着这困苦，我们就可以脱离困苦的地步。就好像马拿西，不是一个用来打鱼的钩子，钩住他鼻子怎么痛苦，不然的话他就离不开他人生的困苦，他永远都成为一个奴隶，成为人家的一个囚犯的一样。所以困苦是神给我们化妆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好像表面上不是一个福气，好像刚才这个朋友说，这是一种受气而已，不是福气，不是的。神给我们是化妆的一个祝福，表面上看不到。所以英语是这样说 ：There are hidden blessings in every struggle. In every struggle, there are hidden blessings from God. 在神那里都有些隐藏的福气给我们，表面上暂时这个地步我们还看不到，不明白。但是我们不要离弃神，因为神一定为我们预备好一个祝福在背后。所以我们要等候神，要仰望神。生命当中有太多是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明白到神有他的心意在背后，有他的扶持要给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依靠神，就让这些困难困苦的时候在我们身上被翻转过来，成为一个更积极更正面的果效。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困苦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困苦反而带领我们离开我们的错误，离开我们的痛苦。不错，我们曾经走过困苦的时间，走过了困苦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不离弃神，全心全意跟从神，依靠他的话，一定终于最后看到了他美好的结果。都是这样的，我们说是苦尽甘来，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依靠神，不要因为一下子的困苦我们就埋怨神了、抱怨神了、离开了神了、不去聚会了、不去祷告了、不去读圣经、也不去侍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包括侍奉主的人，面对困苦的时候，他们抱怨神，抱怨神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不来供应我，我就离开了，我就不再侍奉他了。都可惜，都可怜。求神帮助我们不离开我们的神，神一定让我们在困苦的当中成就最好的意思、最美好的果效。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约伯记后面就说，神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荒或不筛者之地，就是这个道理。神一定的，他一定他的一双手来带着我们，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走过这些患难、这些困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不再是筛者之地。什么是筛者之地？上面这里告诉，筛宰之地就是让你感觉到很局促不安，觉得很焦虑很困难，但是一步一步走过来，你就发现原来你的道路越走越宽 越走越大，就是这个意思，都是这样的。好像耶稣说我们要走人生的窄门，进窄门 走小的道路，但到头来看见神的恩典无限临到我们，祝福很多临到我们，所以不走在狭窄之地。今天可能你还在一个很狭窄之地，很受限制，很受到一些环境的限制、困难等等，但是你不要灰心，继续走下去，在主里头继续走下去，最后你看到这条道路是慢慢的很宽大，神的恩典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困苦的人需要做的就是祷告，祷告对于困苦的人尤其非常的重要，因为祷告就代表神的介入，你让神介入，邀请神进来，进到我的心中，改变我的心态。因为过去大卫说我的内心是破碎的，我的是个破碎的器皿，但是后来当他经验到悔改之后，神就使用了他，因为神进入他的生命当中，重生了他，改变了他，也复兴了他。今天困苦的人都需要神的复兴，当神复兴你之后，你就感受到不再一样。祷告的时候也是神同在的时候，因着神的同在，我们就心灵里头更自由更释放。你问一问一些祷告的同工、祷告的弟兄姐妹，他们祷告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不觉得孤单，他们祷告的时候不觉得沉闷，因为他觉得有神的同在。当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他的祷告的生命是很丰盛的，他祷告的生活是很甜蜜的，他祷告的生活是多么的 有果效，感谢主。所以困苦的人，我们更需要祷告，不要放下祷告，而是我们要回到祷告的岗位上，继续的祷告，让神来进来介入在我的生命当中，让神介入在这个困苦的环境的当中，让他来带领我们，也让他的同在改变我们，以及我们感受到最美好的甜蜜。困苦是这样的，困苦好像一个大环境，这个环境很难很难，可以把我们压碎，压得粉碎。这些困难困苦也好像大风大浪一样，随时都把我们淹没。但你知道吗，这些不好的环境，这些凶悍的风浪，其实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为我们来效力，来帮助我们的，反而是我们的帮助。你想一想，门徒他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遇到风浪暴风雨都来了，但是没有这些暴风雨的出现，他们就不会认识到原来他们所信靠的主，他们跟从的主是多么有权柄。当主站起来吩咐着的风停止了，浪停止了的时候，一切都风平浪静的时候，这群门徒才认识到他们的主是大有能力的主。所以一场的风浪，一个困难的环境，其实是来帮助我们，是来建立我们，甚至也提升一下我们对主的信心。彼得看见耶稣在水上面行走，他就很好奇说，主啊，我也来跟你，我也走到水里头去吧。耶稣说，你来啊，你来的，邀请他来。哎呀，他走进去，慢慢他看一看，哎呀，风很大，浪很大，天很黑，他就很惧怕。但是当他惧怕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来了，他呼求耶稣，主啊救我，主啊救我，神就把他救过来。所以风浪不好的环境都是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些操练之后更坚固更强大。所以神为什么要借着困苦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原因。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这是东南西北的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安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路过走过就算，而是他们停在哪里，把营房都安住在哪里，他们要住在哪里。那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常常来保护我们，看守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惊怕。敬畏神的人，如果你读圣经，诗篇里头都是一些受困苦的人， 敬畏神的人并不是住在一个安乐窝里头，哎呦好舒服哦，我就敬畏神。不是，敬畏神的人都是面对人生的困苦，面对人生的风浪，但是他们还坚持要敬畏神，就是这个意思。神一定要来救这样的人，神要让这些困苦的环境领导他们，就让他们更来亲近神，更来懂得向神来呼求。所以我们的神，严格来说，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慈爱，都蛮有怜悯。神不愿意使人受困苦的，他不愿意的，他不想的。但是如果人不落在困苦当中，总不知道原来是神救罢了他，就好像马拉西君王一样，没有人想到一个君王要受这样的困苦，但他不受过这些困苦，他就不知道原来他所当初离弃了的耶和华神是就是救他的这一位神。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好奇妙的。所以我们走主的道路跟走世界的道路不一样，不相同，就在于这里。因为神借着困苦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也来安慰了我们。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哈，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看到空中都有一个鸽子在飞行，对不对？他们很用力的飞动他们的翅膀，在飞呀、飞，往前飞，对不对？他们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他们不飞动他们的翅膀，他们飞不起来，他们也面对不了这个空气当中给他的阻挡，因为空气当中有阻挡的能力影响他，他一定要飞动他的翅膀往前来飞行，所以他要奋力来飞行。所以有人做一个研究，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空气的当中把这个鸟儿困在一个空间里头，然后把所有的空气都抽掉出来，就没有空气了，那就是真空了哈。我们说要让这个鸽子在飞行吧，把它飞吧，结果怎么样？它能飞吗？把真空抽掉之后，鸽子就掉在地上，再飞不起来，这好奇怪的。你不相信，你回家试一下吧，试一下这样。真的没有空气，真空的情形，你说它飞不起来的，就掉在地上面的。所以我们发现，不错，空气是鸽子飞行的阻挡的力量，阻挡了它。但如果没有这一种的阻挡的力量，这个鸽子就不可以在空中自由的飞翔。困苦都好像这个空气当中的阻挡的力量，好像在阻挡着我们，拦阻着我们，好像来伤害我们，来限制着我们，困扰着我们。但没有想到，原来在神的大自然的创造当中，他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是为我们预备困苦，为我们预备人生的逆境、不顺利的情形，甚至我们感觉到受伤害的情形，但是又为了训练我们、培训我们、栽培我们。好像刚才说，这个瓦器如果不被打碎，里面的东西不能够出来，神的恩典不能够进去。所以神所用的器皿常常都是曾经被破碎的器皿，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神容许你的器皿被打碎，你不要过度的伤心难过，你要想一想 What for? 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总有神的原因，总有神的道理，因为神爱你，所以用他不一样的方法来栽培你，来帮助，来对待你。表面上我们好像是被打碎了的器皿，但其实是神所看重的宝贵的器皿，是符合神所使用的器皿。困苦人的出路并不是说我马上的困难都解决了啊，神来拯救我，这困苦的人困苦的事情都没有了。所谓困苦人的出路不是这个意思，正确的意思是困苦人的出路是说，从今之后，因为我认识了神，神在我生命当中，从今以后我再不把人生的焦点停留在这些困苦的事情上面。困苦的事情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而已，并不是永恒的。永恒的是我们的神，爱着我们的是我们的神， 今天很多人都把焦点放错了，把他的 focus 放在困苦，困在生活里的困难当中，没有放在那爱着我们永恒不改变的神。所以诗篇102篇第一节很长很长，你看翻开圣经你就知道很长的一句话，他说困苦人发疯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陈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的面前来，感谢赞美主。这是困苦人的祷告，所以困苦人的祷告很重要，我们不要浪费了这个困苦的时候。困苦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祷告，就把我们的破碎，我们的这个器皿被打碎一样，但把里头的所有的苦陈心意都透露出来，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让神来垂听，求神帮助也带领着我们。好像诗篇34篇第六节说，我这个困苦人呼求的时候，神他一定垂听，并且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怎么救我们脱离呢？下面31章告诉，诗篇31篇说，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他说你是我的神， You are my God， 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My times are in your hand。 所以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不是我终身的事，是我所有的事， My times， 我的时间，我的时候，我所有的一切，我所有的精力都是在神的手中，都是在神的手中，包括你过去的困苦和今天的困苦都在神的手中，他一定救我们脱离这些。怎么脱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正如刚才说，每一个人的困苦 的事情都不一样，神就在你觉得你困苦的事情上面，他来帮助你，带你脱离这些困苦，无论是健康方面，金钱方面，家庭方面，感情方面，婚姻方面，或者你的侍奉方面，健康方面，神都来救你脱离这些一切。所以后面这句话你自己加上去，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自己加进去，这是你个人的祷告在神的面前。 You are my God， 这是困苦人的祷告，也是困苦人的出路。困苦人找不到出路，是因为他还看不到神是我的神。我只看到困苦，没看到神。但困苦的人，当他看到神是我的神， You are my God， You still my God， 你仍然是我的神，没从来没改变，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出路。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Amen。